圣诞节的福音提醒我们，在世上不只有单纯可爱的牧童，也是爱耶稣的人，不只有谦逊的东方贤士，渴望认识耶稣的人千里迢迢来寻找他。福音也告诉我们，耶稣诞生不久，已经有人要消灭他，就是黑洛德王，基督信仰的敌人，世俗主义啦，唯物主义啦，消费主义啦，享受主义啦，无神主义啦，或者是自我主义等等。耶稣要建立在世上的王国是不能与黑洛德王的个人主义王国共存。准备迎接耶稣的诞生，这意味着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灵，反省有什么的主义在我们心中，透过忏悔来把它从我们的心中和生活中驱逐出去，好使主能够在我们心中诞生，在我们心中建立他的王国，以天主启示的真理与爱为中心，这样的王国来降临到我们生活。人生其实全在乎爱，这是圣诞节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也是天主要透过他的圣子降生成人告诉世人的好消息喜讯。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在天高唱欢呼说，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本来诞生在一个这么残酷和充满罪恶的人间是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现在很多夫妇不生育孩子，除了经济的理由以外，因为他们对人的未来前途没有信心。虽然如此，天主仍然透过他的天使们来向当时以及后代的人表示他的喜悦，是天主自己高兴。但天主也是替我们人类高兴，因为世人自此以后能够跟天主和好。当我们跟天主和好时，我们便能分享天主所有的一切，他便能给我们他爱的力量，使其他人跟他和好，也慢慢的跟我们和好，建立美丽的人生。战争会停止，纠纷会消失，社会和家庭里的悲剧会一个一个被爱德的行动取代。13到14世纪可以说是我们教会历史上神学的黄金时代。欧洲出了很多伟大的神学家，而且不少也是圣人。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黄金时代，神学的黄金时代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当时回教思想从阿拉伯国家东方引到西方了。回教思想是很科学的，研究天文地理医学物理什么的研究，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思想。当时欧洲只是有礼仪望弥撒祈祷，所以天主教信仰在这种的冲击之下马上就问，难道我们的信仰只是限于教堂祈祷经文求求求这样吗？我们对人生的问题完全没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吗？所以天主圣神也启发了很多很多的神学家，慢慢用神学的眼光去看事物，所以给当时教会解决了很多很多的哲学的问题、人生的问题，也更深了解自己天主教的信仰。所以有一个很基本的神学问题、信仰问题，就是天主子为什么降生成人？如果人家问道理，或者当时的回教徒、外教人问到天主教信徒， 为什么耶稣降生成人？你除了讲我信以外，你讲得出来为什么吗？理由要从理性的角度被人跟能够接受的，相不相信是另外一个事情，应该有他内在的逻辑才对的，有一个论述。中世纪的神学家之所以费尽心机去探讨每一个信仰的问题，除了他们在思想上有能力以外，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灵修上很重要的原则，只有一个对天主正确的认识，才能帮助自己和其他人更爱天主。爱天主就是成圣的秘诀，也是上天堂的条件。你怎么爱一个你不认识的天主？你怎么爱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你可能对他有好感，还谈不上爱，光是一张照片，知道他的姓名背景，不错，就这么多。所以我们爱天主，只是爱天主他的名字，他的背景，可是他的真正的念力，我们了解多少？认识天主是爱天主一个绝不可缺的条件。任何一个人，只要当他对天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才算是爱天主，才能够爱天主，如同天主要人爱他一样，按照天主的方式去爱天主。而我们越爱天主的话，我们便越能在信仰生活上进步了。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外在的动作守规矩而已，而是出发内心的，我不守规矩，我还是很爱天主。差别是在这里的，我不冒弥撒，我还是很爱耶稣。我们现在一起了解天主降生成人的动机是什么。假如我们问一般的教友同样的问题，他们可能回答说，天主降生成人，因为人犯了罪，所以要拯救罪人。不错，圣保禄宗徒在加拿大书4:4-5，你说过了，我们也听到过，再听一次。但时期已满，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上，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再讲一次，这个法律的人不只是当时的犹太人，也包括现在没有信仰的人，因为十诫禁止的东西都会犯，天生就会犯。十诫命令的东西没有能力去遵守，我们还是这种人，尽管不是犹太人。可是这不表示天主子降生成人是出于我们的罪。天主子降生成人的确是要拯救罪人，拯救你和我。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天主是至尊至高的，没有任何受造物，更加不要说是罪，天主所厌恨的东西能够导致或逼他做任何的事情，尤其是降生成人这么重要的事情，除非他是自己要，他才会做一件事情。因为天主是至善的，他要的事情一定是最好的，他做的事情动机也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在天主本身找到他来到世上的原因。若望中途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若望福音3:16，天主仅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只有爱才能使天主自由的、主动的与我们同化，与我们结为一体。同样的，也只有爱才能使我们人自由的、主动的与天主结合为一。但由于原主犯了罪，所以天主子来到人间的计划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意思是说，当天主创造人的时候，他本来就有打算来到人间，他喜爱人，已经有这个打算。可是人主犯了罪，计划没变，就是来到人上人世上的生活受到很大的改变，因为发生了原罪，而天主是尊重给了人的自由，人才会犯了原罪。所以天主来到世上的话，他是跟罪人住在一起，跟一些令他伤心难过的人一起生活，所以天主子才会受苦受难，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但天主子要降生成人的动机却不变，主耶稣自己也讲过，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愿地舍掉他。在没有来之前已经打算要舍去他的性命，而不是来了以后。所以他来不是为了，只是为了牺牲他的性命，是要跟我们在一起。牺牲性命是我们人造成的结果，他也接受了。耶稣这句话已经很清楚地讲出他的身份，也暗示强调他的至高至尊，谁也不能夺去他的性命。因此天主子降生成人唯一的理由就是爱，就天主本身。我们想想看，如果只是为了除免人类的罪过天主才来到世上的话，那么天主可以以成年人的身份降临也是一个方法，他是大能的。或者是像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模一样，把洁净的人跟不洁净的分得清清楚楚，你要救罪人嘛，所以把有罪人先分开。他说要避免麻风病人才对，麻风病是很不洁净的，要告诉别人，警告他们，处罚一个淫妇跟税吏员，不要学他们，他们有罪，要到我这里来，不应该以小婴孩的身份来到人间。试问一个小 baby 能够做什么呢？除了被人抱以外，还有被人照顾，他能做什么？一个小婴孩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全能的天主只要讲一句话，人类就可以得救，省事情，不需要来到世界上。如果为了拯救罪人的话，就是因为天主来到世上是要向人类表明他无穷无尽的爱，他自己的本性。天主知道光是讲不够的，天主知道他需要有实际行动向人类表明，所以他永生的话语圣言第二位，天主圣三第二位，哪怕吃再多的苦也必须要降生成人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每天念三中经就是这个意思。只有这样，历史上世世代代的人才能够体验，具体的在生活体验他的爱。只有这样，他的爱才会被人明白，只有这样，罪人才会学好和改变行为。因为天主要表达他爱人类，要跟我们结合为一，虽然他是全能的，绝对不需要人的帮忙，但为了成为我们大家庭的长兄，没有特权，所以他还是选了一个蒙他受召的人当他的母亲，以小婴孩的身份诞生，而且要慢慢成长，不是过一天就马上33岁要讲道理的。就是因为天主早就决定要与世人同在，所以他在受苦受难之前，如同若望福音13章第1节所说的，早在他爱世上的人爱到底之前，他已主动地跟他身边的人一起生活， 主动的去行奇迹，治好病人，主动的与罪人沟通，跟他们共融，分享人生的酸甜苦辣，甚至在船上跟中途睡觉，睡着了，风浪起了，主动的，耶稣跟人生活已经是个爱的证明了，可是还没有爱到底，要上十字架才算爱到底。不止这样，在生活当中，圣经告诉我们，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天主子，让人去碰他，中途可以摸他，他也抱小孩子，迎父到他面前，用眼泪洗他的脚，而他自己也替中途做主，最后还让被出卖他的人亲吻他，让毫不认识他的罗马兵鞭打他，钉他在十字架上。耶稣甚至还找理由原谅那些陷害他的人，说：“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无可，这些不是爱，这是什么？因为天主来到世上是要人认识他的爱，要世人知道他神性的爱是怎么不计较人的身份、地位和软弱。他宁可不使用对自己绝对听命的天使去替他传福音，也没有劳动他污染原罪的母亲，反而招教了伯多禄和其他的凡夫主子，全部都是罪人，来做他的宗徒，还赐给他们神权，把饼和酒逐圣为他的圣体圣血，受他们赦罪的权柄，这样的替他的爱去做见证，直到世界的终止为止。有些时候我们神父可以安慰自己，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我们也是罪人，这更加凸显耶稣的爱了。如果每一个神父都是十全十美，好像耶稣的爱不太凸显，因为有条件，就是神父就是个软弱，使用我们为他服务，所以耶稣的爱真的是高不可测，深不可言啊。说到这里，我们不能够不承认耶稣是多么爱他的司铎们。耶稣请他的司铎们牧放他的羊群，而且耶稣视司铎们当作自己本人来看待。天主的爱真是不可思议。如果我们天主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的话，那么他唯一的所谓缺点就是他过度的爱，这是圣保禄讲的。我们要看《以弗所书》2:4，然而富于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仅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中文翻大爱，希腊文是洋溢，太多了，不能够自控的，这种的爱，过度的爱，不成比例的，不计较的，挥霍的。但天主的爱不只是如此，耶稣不只将自己的一生都送给了人类，又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还在十字架上死前，把自己唯一的母亲、纯洁的母亲、大能的母亲，那是天主之母，不要忘记，不只是耶稣的母亲，也是天主之母，赐给世世代代的人，特别给跟随他的门徒。像教会2000年的历史，再怎么大的圣人也不会爱人爱到把自己心爱的母亲送给别人，只有天主才会做到。天主的爱实在不能想象，不可思议。天主可以说爱人爱到疯狂的地步，爱到有些时候教会对罪的慈悲，某些教的看不过眼，天主是就是这样的。基督 之所以肯为我们罪人死，是因为他先出于爱为我们诞生。人类历史之所以有复活节，是因为先有了圣诞节。基督徒之所以有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因为基督徒先有一个在马槽里诞生的耶稣圣婴。我们进一步了解圣诞节的奥义的话，我们便会发现另一个重要的讯息。我们庆祝圣诞节快到了，还有四个礼拜，除了庆祝天主的爱来到世上以外，我们也同时庆祝天主的生命降生成人。若望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这样说：我来却是叫他们获得生命，并获得更丰富的生命。圣经有三个不同的字来指生命，中文只有这个生命两个字，所以看不出那个分别。第一种是没有灵性的生命，或者一般来说物质的肉体的生命，是最基本的，所有动物植物都有的生命。希腊文是 bios， 从英文字 biology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字跟 bios biology 动植物都有。第二种是人的心理，或者是动物的心理。猫狗也有它的心理，我们知道有它们的脾气的。就人的心理是最完整的，心理就是指我们人内心的动态，肉眼非马上看到的，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希腊文 psyche， 英文字 psychology， 字跟 psyche 心理。第三种也是最高级的一种，是我们灵性的生命，希腊文是 Zoe， 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要透过信仰才有。刚刚那种 Bios 是黑自然界就有了，耶稣给我们的、加给我们的、带给我们的是 Zoe。 我们一般翻为永生。当天主创造人类时，创世纪二章七节，他向亚当吹了一口气，意思说天主将他天主性的生命、圣神、永生灌送到亚当里去。所以当天主刚创造亚当之后，亚当是充满了天主的生命，他有 bios， 有肉体的生命，他有 psyche， 有心理、有思想、有情绪，他也有永生圣神天主的生命。所以当时亚当百分之百相似天主，具有天主性。所以换句话说，当时亚当不会有病痛的，也不会情绪低落，因为他的 bios 很完整，他的肉体没什么缺乏，情绪很完整，不会闹情绪的，而且很具有创造力，精力充沛。耶稣没有原罪，圣母妈妈没有原罪，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两个人在身没有病过，没有病过，他们没有病过，他们肉体是很完整的，就是亚当犯罪之前的那种的肉体。亚当具有天主的创造力，所以天主才叫他替动物起名字。所以当时亚当是很纯洁的，就像天主一模一样的，只会想好东西，说好的话，做好的事情。可是天主不要亚当犯罪，遵守天主的命令就是不犯罪。如果亚当犯罪的话，他会死，他会失去那个 Zoe， 他的罪也影响他的 Bios 身体，也会影响他的心理 psyche。 所以亚当犯的罪，死亡的进入人生了。 亚当就丧失了永生，失去了天主赐给他那种天主性的生命，同时把死亡带给全人类他的后代。因此由于原主的罪，全人类都被原罪损害了，我们在其中诞生，我们深深感到那种的后果。我们需要天主的生命力来再次恢复我们原本的面貌，需要天主救赎的恩典。很多圣人因为他们有圣德，是身体特别健康，上圣方济菩萨忽略去传教多远呢、他很少病痛呢，多少的挫折他才没有情绪低落，因为天主的生命力在他中间发挥。有些圣人死的尸体都不腐朽呢，是天主的生命力。圣女小德兰、博尔纳德等等等等，圣维也纳神父，那是天主生命力的证明。当天主在救赎我们的时候，其实他是要恢复他原本创世的计划。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礼复活节前夕弥撒的读经很清楚地看出来，因为复活节前夕的第一篇读经是创世纪，不是受难，是创世纪。但耶稣带来的生命，我们称为永生，并不是死了以后才得到的新生命。我们要把这个真理要告诉我们的教友们，特别是告诉外教友，让他们知道，谁不想得到永生啊？大元圣经告诉我们，人死了就不会再死，人的生命结束，没有第二次，连下了地狱的灵魂也不会再死。灵魂是不死，它是灵体，修复的是肉身，不是那个灵魂。可是不再死亡，这并不是永生的重要的特色，因为下地狱的灵魂也不死，所以不死那个是不是永生的特色，不死都不等于永生。生活上的品质才重要，永生可以说是在人生中最高级最崇高的生活品质或者存在方式。我们都生活在世界上，可是我可以有不同存在的方式。耶稣带来的生命是不能够与我们的救我并存的，怪不得他在马窦福音10:39说，谁获得自己的性命，他讲的是 Zoe 这个永生，必要丧失性命，要失去他自己在世的生活。我们的 Bios， 我们的 Sihe， 是用我们的现世的生活投资在永生，用我们现世的生活生命来赢取换取 Zoe 永生，是这个意思。耶稣没有要我们自产自尽，不是这个意思。除非一个人在他内有天主性的生命，否则他永远不能够达到最高最崇高的存在方式，或者我们一般称为属灵的人，那个跟物质关系完全没关，可以活得很简单，也可以很富有。我们也不少有钱的圣人，像那些女皇的君王，他们是很富有，可是他们仍然是属灵的人。天主赐给我永生，就等于说天主授予给我他的天主性，他的圣神，他的恩宠，也就是我们在临死的时候所得到的。当天主赐给我永生的时候，其实他是改变我的生活品质，他要改变我的家庭，提高整个社会的素质，他要带给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堂口，我们整个教区真理、正义、和好、合一。因此庆祝圣诞节可以说庆祝一个崭新的生命的诞生，迎接一个新生活方式的诞生。这是耶稣在福音里 所有的言教身教就是这个新生命的总结。天主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原本的计划是要全球的人成为他的子女，多美呀！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耶稣要把天主性的生命再次带给世人，为的是要恢复天主原本创造人类的计划。天主的计划需要所有的人，要所有在台湾、在台北教区的人都成为他的肖像，像耶稣基督一样，天主子一样。因为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就是天主最完美的肖像，服侍人的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天主性的生命呢？耶稣自己说的，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耶稣的意思不只是说光领洗领圣体就够了，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意思是变成基督奥体的一份子，变成像他一样。每次当我们领圣体说基督圣体阿们，我们不只是肯定那个小白妹妹是他的圣体，我们也在肯定我们是他肢体的一部分。所以弥撒之后结束的时候，你们出去传播福音嘛，我们要为耶稣成为耶稣的脚、耶稣的手、耶稣的眼、他的双耳、他的口去传播福音，是这个意思。阿们，我们答应了，承诺了。所以耶稣建立圣体圣事就是帮助我们变成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在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领受他的圣体，而且在每一个时代的人借着他的圣体圣事都能够庆祝他诞生和死亡的奥迹，体验到天主的爱以及领受到天主的生命。庆祝他的诞生和死亡的奥迹的目的就是像耶稣一样的做人，从灵洗开始直到临终的那一刻为止。人老了死快死了，什么都不能够做，对不对？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做什么东西，最后的任务就宽恕，父啊，宽恕他们，宽恕你们的家人，好的宽恕，为他们祈祷，这最后一个任务，记得啊，要做，做得漂漂亮亮的。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虽然没有看到马槽里的尔玛努尔，也没有看过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墨西亚，但我们可以天天看到祭台上的耶稣圣体、白冷城的马槽、哥尔哥达的十字架、每天献弥撒的祭台。这三者中献弥撒的祭台是最伟大的，也是最奥妙的，因为它是前两者的成果，并且超越马槽跟十字架。在每次弥撒圣事中，天主子都降临到我们中间，同时又为我们献上自己，好使我们重新得到我们曾经失去的生命，那我们现代人类这么需要的天主性的生命。主耶稣早在他建立圣体圣事之前便计划好，先召叫72个门徒，然后从这72个门徒再拣选12个作为他的宗徒，为的是要他们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世界各地去继续他的救赎工程。宗徒们跟门徒其中不同地方是，耶稣要宗徒天天跟随他，与他分享每天的生活。耶稣这样做目的是要替他们制造一个好的大环境向他学习， 直到他们有一天能全心全意全力的分享和参与他的救赎工程为止。虽然主耶稣不是以他的肉体跟我们同在，像他以前跟宗族们在一起一样，当主耶稣建立了圣体圣事，还不是为了要世世代代的神职人员与他在一起吗？门徒在耶稣时代是偶尔跟宗族耶稣见面一下，他们有工作，他们有家庭，听听道理，听完就回去，这是门徒。宗族是每天跟耶稣一起生活的，所以两者都需要。我们要有人管理世上的事情，也需要人专务的去跟随耶稣继续他的救赎工程，两者不代替，两者不矛盾，相辅相成。在福音里，耶稣在世的时候曾警告过他的宗徒们，在世上他们会有困境，有难题，没有人在世上能够免于痛苦的，免于受苦的，不可能。没有人生是一帆风顺的。2000年后，在每一个堂口，每一个信仰宗教团体也不例外，人生本来就是一连串的困难，你解决了一桩，另一桩就接踵而来。去年堂区教区的某一个问题解决了，来年会有新的，虽然不一定是大麻烦，可是要相信上主总会帮助你成长，透过这些问题。伯多禄他是过来人，向我们保证，他说在伯多禄前书4:12，伯多禄前后书是他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写的，有点他杀的遗嘱，所以他向小伊夏、小亚西亚的教友，什么都谈，牧灵问题，就家庭问题都谈，夫妻、孩子什么都谈，也谈到信仰。他说：“亲爱的，你们不要因为在你们中有试探你们的烈火而惊异，好像遭遇了一件新奇的事。”考验对基督徒是家常便饭。上主用困难使你更亲近他。圣咏34:19说：“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他必救助精神痛苦的人。”你最寻服上主的时候，可能是你人生最难应付的时刻，当你失望，觉得被遗弃，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最痛苦的时候，那时你只有转向天主，向主耶稣呼求。总是在受苦中，我们才会学习以最诚实、最真诚的心向上主祈祷。在苦楚中，我们再没有心情做一些华而不实的祈祷、背书、念经了。我们在受苦中所学到关于上主的事，是无法从其他途径学到的。天主绝对使旧约的弱色，39:20-22，能够免他坐牢的考验。也能够叫三个希伯来青年在巴比伦国免让他们投入烈火当中，可是能够安全无恙，也帮助达尼尔逃离狮子坑，也把耶利米亚从一个深水池污泥中救出来，也让中途翻船的时候得救。但他让这些的考验发生，结果都是要希望这些人亲近他、体验他。同样的，牧灵工作、信仰生活的困难，会帮助我们转向天主，更依靠他，谦虚了，不再靠自己了。 圣保禄为此做见证说，格林多后书一到九节，我们自己也认为必死无疑，这是为叫我们不要依靠自己，而只依靠那使死人复活的天主。我们一旦还没有深深受到试探，我们拥有的还不是完全天主，还是有自己。所以天主会允许我们经历一些很大的考验，让我们拥有它，认识它。不管我们的困难是什么引起的，没有天主的许可不可发生。每一件发生在宗徒身上的事情，都经过主耶稣像父亲般的爱过滤过，是量身定做的。就算魔鬼以及其他的人想要迫害攻击你，主耶稣会刻意用种种的考验来使你得以成长。每个难题就是缔造你品格的机会，难度越高就越有发挥你潜力的机会，你属灵的潜力，使你的生命更加坚强，更加扎根于天主，你的道德思想更加崇高。困难的问题只能够用最好的方法去解决，而不是偷工减料。我们的人生中外面发生的事情不比我们心中发生的重要，外面的暂时的短暂的，心中的品格的锻炼才是永久的，不要忘记。圣经常用金匠精炼杂物的炉火来比喻考验，用火来烧黄金、金矿，很多杂物要被烧去。宗徒伯多禄说，百般的试炼可使你的信心更纯洁，纯洁的信心比金子更可贵，伯多禄前书一章七节。我们怎么知道金银要炼到什么时候才纯洁呢？我们心中暗想，越快越好，考验越快过去越好。当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倒影里的影子，当耶稣的宗徒们被试探煎熬纯洁上，纯洁到在他们身上不再看到人的影子了，而看到耶稣的倒影，那时候我们的信仰纯洁了。所以不要奇怪为什么信仰生活，为什么教会会面对这么大的严峻的考验，缺乏圣召，教友老化，天主在纪念我们的信仰。耶稣要我们跟随他，在跟随他的过程当中，平信徒甚者言多多少少会有些孤独感、无助感，有诱惑，有压力，也会被批评，求助人的时候会被拒绝，多多少少会有。所以圣保禄宗徒说，耶稣所受的苦难，他从苦难中学到的服从，希伯来书五章八节，天父竟然允许他的圣子经历这一切，而且百倍的比我们深更难，他为什么要免除我们跟随他的宗徒跟门徒们呢？我们知道苦难不一定会使人成长，不要以为越苦就越好，这个不是我们的态度。我们不能够否认很多人因为苦难变得悲观，心怀怨恨，但我们必须像耶稣一般的方法态度去面对回应 种种的考验。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十字架受苦的原因。什么原因？其实光是肉体的苦是很痛的。耶稣他是真人，他真的会痛，不是说打打没感觉。可是他为什么能够坚忍下去？首先他要服从天主的旨意，要逗留在天主父的爱中，也要留给我一个榜样。可是还有一个理由我们比较少知道，也是我们的理由。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圣保禄中途这样说：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造者和完成者耶稣。我们常常双目看注视啊，通过十字架这样注视这个我们信仰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指的是耶稣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原来是这样，这是我们天天背十字架要喜乐的原因，不是十字架本身有什么东西可以令我们喜乐。圣保罗说，腓立比说，你们在主内要常常喜乐。他没有说你们要为你们的痛苦喜乐，那是被虐狂，是在主内喜乐。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在主对我们的爱中喜乐，在他对我们的眷顾中喜乐，在他对我们上至的安排中喜乐，在天主的大能中喜乐，在天主永恒不变的信实中喜乐。耶稣也说，你们要欢欣踊跃，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原来主耶稣能够坚持到底，除了他听命，除了留榜样，他没有忘记他的目标。圣父为他的人性准备一个宝座，要坚持到底，那个才是最终的结果，而不是十字架。我们的眼光要常常注视天上，世上种种的痛苦考验，没有永恒的，只有长短。天上的永生，天主的光荣，福乐，永恒的，要争取那个。我们在圣诞节喜乐的最大理由，是因为天主透过他的圣子的降生成人，进入了每一个人的生命历史里，表示他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不爱就不来，来就爱，爱到底。他会接纳我们，以及我们人生道路上将要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有理由去喜乐，是因为我们可以透过降生成人的救主，我们的创造主，我分享我们人生酸甜苦辣的主，他在我们身旁，我们可以喜乐。我们要喜乐，因为我们不是服侍一位遥不可及的天主，高高在上。每台弥撒他与我们相遇，由此为证。我们可以喜乐，不是我们有考验时他只是讲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来安慰我们，而且陪伴着我们，扶持着我们。这位天主我们可以喜乐，因为他不像别的宗教要杀猪宰鸡来献给他，而是当我们真心真意地转向他，向他祈祷的时候，他就垂耳俯听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天主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心中，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天主子之所以降生成人，取得肉躯，是要表达证明给我们看，天主的确进了我们的生命中，包括人生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刻。2000年后，天主子仍然透过 每次的弥撒圣祭来到我们中间，为的是要与我们同在，永不离弃我们。他自己讲的，我天天与你们同在，因为我们天天在世界各地，只要有神父的地方就有弥撒，天天都在。圣诞节也是告诉我们，天主喜欢小孩子，所以他才以婴孩的身份来到人间。耶稣长大了，他也说，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子一样，绝不能进天国。马窦福音18:13。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不计较嘛。小孩子3岁以下什么都要，给他什么都吃，什么都玩，什么都拿，就是这种态度。小孩子是很依赖父母的，父母爸爸妈妈不在就哭了，第一天送他去幼稚园念书就知道吧，一转身就哭了，马上哭。幼稚园再怎么好玩，有什么好糖果吃，都不要，要父母亲，就是这个理由。天主要我们依赖他，接受他的一切，就像小孩子一样。圣诞节要我们重新再拾回小孩般的信仰，不是幼稚，耶稣不幼稚，是小孩般，很天真，在天主面前完全没有防卫猜疑的心，这是小孩般的信仰。而且要主动的渴望天主，小孩子很想父母亲的，很想啊，怎么回来，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要学习常常渴慕天主，渴慕跟他在一起，而且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父母亲，小孩子的态度，这是我们名副其实信徒要有的态度。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对那些牧童说，不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主耶稣复活后给宗徒们显现所说的第一句话也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罗提达，阿拉姆语，耶稣的母语，罗提达，不要怕。圣经的话不单是对过去的人说的，圣经的话也是对现代的人说，对今天我们做堂区将临其必经的人说的。天主是爱，圣诞节就是天主的爱来到人间的证明。若望宗徒在若望一书5:4说，凡是天主所生的，在主内重新诞生的，必得胜世界，战胜世界。耶稣在若望福音他也讲，我已战胜世界了。我们身为天主的子民能够战胜世界，为什么？用刀，用枪，用选票，或用别的东西吗？因为我们心中多了一些这个世界没有的东西，就是天主的爱，他的临在。所以当我遇到困难时，我们不需要躲避，反而勇敢面对一切，像耶稣一样成为得胜者，能够克服生活上种种的困难。